大家把圣经呀翻开，打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七章，在你手中的圣经是71页，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71页。今天我们一同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神的话，请大家留心听，这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马可福音第七章，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在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尊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就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傲，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他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是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内，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用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留心听，让我们可以去默想，也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去遵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被你的话语所分别为圣。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主啊。在这个时候，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求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在这里也特别为你软弱的仆人祷告，求你也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赦免我们的罪。愿主耶稣基督看着时间，看你的话语为宝贵。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其中有一节经文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第14节里面所讲的，耶稣对众人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对众人说什么呢？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的相信耶稣的人都要听他的话，不但听他的话，也要明白。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读耶稣的话，读圣经，我们要留心去听，不但听，也要明白。为什么听耶稣的话非常重要呢？因为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拯救我们的灵魂的主，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灵魂的主，也是指引我们人生道路的那一位，叫我们成为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话，为什么听耶稣的话？因为他是神差来的，他与地上任何一个这个有名望的人呀，哲人都不同啊。地上的人是从地上来的，而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他来做什么呢？是为了拯救你我的灵魂，并且呢，也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呀。不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大而言之，在这个国度当中，你应该怎么来做决定？小而言之，在你的家庭当中、个人生活当中如何做决定？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指引。叫我们因着他的话语成为圣洁，正因如此，所以他的话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啊！人的话语你都可以不听，但是耶稣的话你不可以不听，因为他的话里面有智慧，得救的智慧，他的话里面有永生。不听神的话语，我们里面会有亏损。特别是在这个今天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更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你每一天在刷视频的时候，刷短视频或者什么抖音，我不太懂抖音，刷每一个刷它里面好像都是在跟你讲一些，有一些是人生的道理，有一些是向你取乐的，但这些都是从人来的，你知道吧？到底无论，当然它这个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是关乎你个人健康的也好，是孩子教育也好，那么是今天政治也好，让你看的可能是昏头胀脑，不知道到底我应该做什么选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么多众多的呀这些信息爆炸的年代，很多的信息呀铺天盖地的，每一天都在涌向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话是最重要的。常常将耶稣基督的话语记在你的心里，因为耶稣基督这里说什么？耶稣说什么呢？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也要明白，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会和大家用一点点时间来思想耶稣到底借着马可福音第七章让我们明白什么？让我们听什么？让我们明白什么？对我们的生活、生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第一点就是。你要明白，不要因着人的传统废弃了神的诫命，不要因着人的传统废弃了神的诫命。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是要注重心灵的清洁和更新。第三点是信心是神所支取、神所赐的 支取恩典的工具。你必须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要常常的应用信心。第四点，你要求主，常常求主开启你的心灵，叫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四点是我们要得到的，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不要因着人的传统废弃了神的诫命，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啊哈，到13节里面所讲的。第二，不要因着人的诫命废弃了人的遗传或者传统废弃了神的诫命。那么在这里面讲到当耶稣基督聚集的时候，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下来，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呢，是用俗手来吃饭，就是没有洗手就吃饭，所以呢，他们就责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用俗手吃饭呢？这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基督所发出的一个责难，发出一个责难。那么耶稣基督对他是有一些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所记，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你们是离弃了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两件事。一个是神的诫命，神的道；一个是人的遗传，一个是人的遗传。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个 Dr. Kinnear 讲了一件事情，他讲的什么？就讲到这个教育，讲的信息的，讲到这个神的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提到说你们要特别的留意什么呢？留意叫教会语言 （Church language） 啊，教会语言啊，教会语言。往往这个教会的语言它非常的会深入人心，因为教会一直在讲，信徒的弟兄姐妹呢一直用这些语言，而这语言呢对人的这个心深入人的心的程度是很深的，很深的。他特别提醒什么呢？你要知道教会语言和圣经的话语这两者之间，你知道吧？如果这教会的语言它合乎圣经的话，那你需要持守；如果这教会语言不合乎圣经的话，那就需要教会需要，特别是教会的领袖需要纠正，需要纠正。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教会的语言它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一直会影响着一个人。那到底问题在哪里？其实圣经并没有让我们否定这个传统，圣经并没有否定传统，圣经让我们告诉什么？我们是在真道当中，并且是在一个真正的神话语的传统当中去建造我们的生命，去建造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所以传统或者是遗传遗传必须要在圣经的基础上，而不是要把圣经放在传统的基础上圣经这是，所以要把圣经把传统要放在圣经的基础上。换句话来讲，是把传统放在圣经的标准之下来检验传统是可以更改的，但是圣经是不可以更改的，因为传统是神的话，是神的解释，人的解释是传统是人的话是人的解释，而圣经呢是神的话，是神的圣言，是不容改变的，是不容更改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法利赛人的问题出在哪里？法利赛人的问题在这里，他是出于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嘴唇是敬拜，他们用嘴唇来侍奉，但在神的面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说什么呢？说这百姓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呢却远离我。所以几件事情，嘴唇亲近神赞美神，感谢神。但他们的心呢，却是远离神，又将人的吩咐怎么样呢？当做道理教训人，他所讲都是人的这个吩咐，当做道理教训人，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是，所以拜我 也是枉然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拜我是枉然的。所以，真正的蒙神所悦纳的敬拜，一定是扎根在神话语的根基上啊，真扎根在神话语的根基上啊。好，有的基督徒有意识或者没意识的，可能会这样有这样的做法。他说，不论我做什么，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敬拜和祷告。主就一定会悦纳我，不管我过去这一周我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主日来到教会当中，主我奉你的名来聚会，奉你名祷告，主就一定会悦纳。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这要看你怎么来诠释什么叫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不是说我只要祷告那一时刻，主要奉你的名祷告完事儿，主就一定都会垂听我的祷告。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边说什么呢？到末后的日子。有很多人会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过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现在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奉主的名啊？如果是把单单当成一种口头上的啊，一种啊外在的嘴唇上的一种服侍，在神的面前 meaningless，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当说奉主的名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自己在哪里面有亏欠，如果在哪里面有得罪神，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着像一件小事儿，好像没有事一样把它放在那里。也不要因为我自己的软弱啊，是有的时候软弱，我不愿意去承认呀，不愿意去承认。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人，所以在神的面前，你必须要解决，你必须要解决啊！在神的面前，主啊，求主赐给我一颗悔改的心，也赐给我赦罪的恩。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是我把自己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耶稣在基督里面侍奉敬拜神才会悦纳。所以说，法利赛人呢，他们的问题就是用嘴唇来尊敬神，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神，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用人的遗传废弃了神的诫命啊。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在这里，他们是离弃了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在第八节里面讲，他们是现在离开，一开始离开神的诫命，不去遵守神的诫命，是离弃，是离开，leaving 啊。到了第九节怎么说呢？就第九节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了神的诫命。第九节更严重了，一开始是离弃，到第九节是他要废弃神的诫命，为要遵守自己的诫命，也为了遵守人的这个传统、祖宗的遗传。耶稣基督的话是有根有据的，耶稣为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这是在诸多的犹太人的这个错误当中的一个啊，一个是什么呢？举了一个摩西的例子。但摩西说，当孝敬父母，这个是十条诫的第五条诫啊。当孝敬父母，又说什么呢？凡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这是圣经当中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当时，可是法利赛人却怎么教导的呢？怎么他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这个割耳板的意思就是已经作为一种贡献、供物献给神了啊！我这个钱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拿出来要去孝敬我的父母，我有这个赡养他们的一个权利跟这个义务，我应该这样去做。但今天呢，我只要说这个钱给了教会，对，这个钱我已经给了。神，所以作为供物献给神，所以可以对父母说，我不需要再奉养你了。以这种方法是什么呢？以这种方式，用人的遗传就废弃了神的道，人的遗传就废弃了神的道。耶稣又说什么呢？他们其实做许多的这样的事情，许多的这样事情，用人的遗传废弃了神的道。所以耶稣的话时刻在提醒我们，不要让人的传统。取代圣经神的道，千万不要让人的传统取代圣经神的道，更不能用人的传统来废弃圣经，来废弃圣经。那么我今天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不会，今天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这种遗传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影响不到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也接触不到犹太人的这种传统啊。但是保罗，因为我们是外邦人。使徒保罗呢，同样的原则，使徒保罗劝勉外邦的基督徒，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说，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些经文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其实可以说对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都是很好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的周围，不论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人群、社区，还是媒体，其实遍布了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这个家、那个家，每一种在媒体上可能都称为自己是一个家，他都要教导你一些一些做人的这个道理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哦，他们真的是非常管用啊。他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所以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应该多一点花时间听，我可以在这里可以花20-30个小时听他在上面去讲课，怎么来教导我应该怎么样？但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却没有这样的，好好的去研究。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当你听信了这个世上的一些道理的时候，并且遵行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被他掳去了。所以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世上的遗传。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不被这个遗传掳去呢？世俗的遗传掳去呢？耶稣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且要明白。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且要明白。借着什么呢？借着查经，真正的明白它，真正的明白它，表现出来的啊，我们愿意遵守。所以，我们说，其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这个世俗的理学。”世俗的理学，虚空的妄言，虚空的妄言。今天这个道理还很流行，过了2年之后，没人再提它了，就过去了。但唯有基督的道永远长存。那么我们问，到底怎么去分辨？到底怎么去分辨这诸多的啊？到底怎么来保护自己诸多的呢？诸多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呢？错误的传统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像银行里面的工作人员一样，有太多的假币，你可能要研究这个假币呀，它的特点、它的手感啊，你能研究过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研究不过来，因为这假币这个它的特点，它这个假币不断的出来，研究不过来，层出不穷，你没有时间去研究，那怎么办呢？你只要研究真钞就可以，你只要能够会识别真钞，再多的假钞出来，你都会知道那是错的。这叫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跟我都可以做到。你把假币给我，我可能分辨不出来。你把真币给我，有的时候我都问你说，到底这是真的假的？你帮我看一看，你知道吧？但是作为这个银行家，他就很明白。我们说这叫一个洞见。一旦你明白了神的话语之后，神的道之后，你对很多事情，你有真正的洞见。你在这个诸多的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啊，你不会随流失去，你不会随流失去。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你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注重心灵的清洁和更新。第14节到23节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对众人的一个正面的教导。你要注重心灵的清洁和更新啊！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耶稣基督讲第14节。那么在这里面，让我们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性的一个败坏。人性的一个败坏，亲爱的弟兄姐妹，接下来这一段人性的败坏，并且这个莱尔博士有一句话说，莱尔博士这样说，人性的败坏是普世性， 人性的败坏是普世性的，它不仅会影响人的心灵、意志和良心，也影响人的思想、记忆和理解。人性的败坏是普世性的，每个人因着这个罪，亚当的罪的进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都已经被玷污了。所以，这个败坏影响的不仅仅是人的心灵、意志和良心，也影响人的思想、记忆和理解。所以说，我们不要太轻信自己的理解，我们一定要去查验我们的理解是不是合乎圣经，我们的理解是不是圣灵的感动教导我们的，我们的理解是不是其他的那些正统的信仰的那些圣徒们跟他们的理解是一样的。我们要常常的去查验，不要太相信自己。圣经里面也说什么呢？说你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听，对不对？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的理解力受了影响，受了罪的影响。听是听见了，但是我不一定会理解；看也看见了，也不一定晓得。所以要祷告，要求神光照我们。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这也是针对法利赛人文士他的问题提出的。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耶稣的教导就是说，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心灵，你的心才是不洁净和污秽的主要的源头。在神的眼里，心才是不洁和污秽的主要的源头。但是我们说，人却很想用外在的行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这是你跟我都有的一个罪的倾向啊！哈，我不错呀，我是一个不错的人呢啊！哈，为什么？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你看我做这些事情，我是不错的呀。总希望用外在的行为来证明，或者外在的行为的改变来证明自己，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说：“你们吃饭的时候，有洗手吗？那么洗手吃饭对不对？当然是对的，洗手吃饭是对的，我们也应当这样做。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呢？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不对呢？是因为他们把洗手，或者是他们洗手的这个动机，并不是为了卫生，出于卫生啊哈，你要不要把这个细菌吃到肚子里？所以你要洗手，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出于一种宗教道德方面的一种考虑，他们认为，如果你不洗手的话，你就会把东西啊，脏东西带到你的这个肚子里，这样呢，也会影响什么呢？会影响到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会被污染，生命会被污染。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是违背了这个人的这个遗传，祖宗的遗传，你有了道德上的一个错误。那么耶稣基督就纠正他们说什么呢？耶稣就纠正他们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耶稣说了这话之后，就离开众人，进到屋子里，门徒就开始问了，到底什么意思？你用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啊，食物是洁净的啊，即使它可能是脏的，你吃进去之后也是落到肚腹里，最后进到茅厕里去了。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是污秽人的，因为从里面就是从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读、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有几经家特别的提醒我们，你不要认为这一些的这个过错都可能是那些呀作奸犯科的人才有的。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每一个世上活着的人，这是我们心里的状态，这是我们属灵的光景，这是我们属灵的光景。但是耶稣基督教导什么呢？重点在于什么？在神的眼中，心才是不洁和污秽的源头，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人性当中的这个罪， 以及对恶的倾向，我们重视的不够，我们重视的不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总是把自己的罪归结到周围的人的坏榜样，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你要说我好像不太注重我自己人性这种软弱啊，我没有认识到我自己的这个罪。你说，no no no，不是的，我知道圣经当中讲得很好，圣经当中也告诉我说我有原罪，并且小李问大家告诉我说我有本罪，你答得非常清楚。但一旦事情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像又不是那么太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常会说。身边是丈夫，是你的缘故，所以今天我才这样，总是把自己的这个软弱或者是犯错、犯罪归结到周围的人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坏的榜样、魔鬼的计谋，还有人靠自己能力无法胜过的试探，都把这一切的这个自己软弱跌倒的这个原因归结到外在的原因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对我们自己人的认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楚，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清楚。我们真的是需要对人性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对这种认识，要让这种认识要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如果我们软弱了、跌倒的时候，我们首先问的不是说他怎么样。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生活？即使他是错的，但是我有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生活？你可以做选择的，对方不会强迫你，你一定要这样对我，用犯罪的方式这样对我，对方不会这样强迫你。你要这样做的话，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你跟神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人心，我们的心有问题，我们的心问题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我们辅导学教授已经去世的 Dr. Scipione 讲的一句话，我常常记在心里啊。英文他就记得很好记，中文呢是这样说：人的问题，人问题的核心是心的问题，人问题的核心，人的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心灵的问题。The heart of the matter is the matter of the heart。不要把这问题归结到你周围的人，有可能，但它不是主因。真正的问题在你的心里。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面对很多抵挡他的人？耶稣基督没有用恨和报复，因为耶稣的里面没有罪，耶稣的心没有问题。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个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关于这个理解，这里就是按照私欲理解圣经是败坏人性的特征之一。好多年也有传道人这样讲到，按照私意，按照自己的私欲理解圣经是败坏人性的特征之一。为什么？因为要为自己的罪寻找借口和理由。就是你看那人在打靶，打靶的时候是靶离你很远，你用着枪去打那个靶，打中了就对了。但是呢，有的打靶的人他抱着靶子走，我到哪里哪里就是目标，抱着靶子走，我走哪里哪里就是标准，这是不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败坏的理性，让我们看到的一种光景。所以，如何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观，靠着神的恩典过成圣的生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都要听主的话，也要明白，真正的明白，让主的道在你的心里。第三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信心是神所赐支取恩典的工具。信心是神所赐的，支取恩典的工具。我们聆听神的话，我们可能也明白神的话，但是神的话语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 像在使徒彼得的生命当中产生的果效，像在马可生命当中产生的果效，像在保罗生命当中产生的果效，怎么才可以呢？必须要用信心调和，必须要用信心调和。圣经里面所讲，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所传的道啊，好像对他们无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用信心调和，信心调和非常重要。为什么需要信心？是因为你是觉得这个环境太大，我看不见，看不穿这个事情背后结果是什么。但是，我就可以借着信，相信神的应许，最终怎么样呢？你会得到因信而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果效。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外邦妇人的信心啊，外邦妇人的信心。在这段经文当中，因为他为自己啊被鬼附的小女儿献上的这个信心的祷告，这种不懈的祷告，蒙神蒙主悦纳，蒙主垂听，这一点是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这个外邦的妇人，他有个小女儿，这小女儿被这个巫鬼附着呀，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听见了耶稣的事情之后怎么样呢？他就来到耶稣面前，匍匐在耶稣的脚前，请耶稣基督啊赶出这个鬼来释放他的女儿。那么说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为女儿的祷告，为儿女的祷告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得说，我为儿女的祷告不够。虽然我每次我要是上学的话，送孩子上学读书，我都会在路上。说马槽，我们开始祷告。今天把这一天交给主，为你祷告，为你学校里面的其他学生祷告，为老师祷告，求神赐平安，也求神赐给你属灵的分辨力，知道这一天当中什么当学，什么不应当学。我为你祷告也好，但是其实我们祷告的不够。莱尔博士有句话讲的特别好，因为有的人说什么呢？我跟我的女儿，我跟我的孩子分享福音，他们不听啊，分享福音，把神的事情告诉他。他不听，莱尔讲句话非常好。他说：“儿女可以不让父母向他们谈及神的事儿，但是呢，但是他们却不能够阻止父母向神提到他们的事儿。什么意思呢？是祷告，你知道吗？儿女可以说：你不要跟我讲，不要跟我讲，这些都是宗教啊，我不想听，你不要跟我讲。但是对于父母来讲，不是他不让讲，你就不讲，你可以不让他讲，但是。”他就没有办法阻止你向神提到他的事儿，就是把他放在祷告当中，求神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来动工，这点很重要。那么这个外邦的妇人呢？啊，她的小女儿有问题，啊，有了这个被鬼附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她来求耶稣，耶稣对她说什么呢？耶稣说是非常让她灰心的话。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哎，乍一听起来好像有点羞辱，乍一听起来有点羞辱。但是妇人是怎么回答的呢？说就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啊。这是一个坚忍、不懈的在神面前祷告，谦卑自己。那有的人说，耶稣的话是不是在羞辱这个外邦的妇人？和合本里面说这是迦南的妇人，有解经家说应该不是哦，因为这里面的狗它不是一般的那个狗，好像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是这样讲的，法利赛人是把这外邦人看成是狗，他说他们是下一等的，是不应当放在这个等怎么是看不起外邦人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说这个狗很可能是一个宠物，这里用的一个宠物。家里是个宠物，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来到这个外邦人之地，推罗西顿之地，怎么样呢？他做一个家的主人，在分享这个福音的时候，恰恰就是愿意什么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分给小宠物一样。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话语当中，没有丝毫的一种贬低、鄙视外邦人的意思。啊哈，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推罗西顿，要跟他们分享，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也能够让这个外邦的人听见也好。那么说，外邦的妇人是非常在这里 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执着，有信心有信心。耶稣对他说什么呢？因你这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听了这句话之后，圣经里面没有说他又是不相信，真的吗？真的吗？要不你跟我去？他没有，他就回家去了。回到家里一看，信心的果效出来了，孩子躺在床上，鬼就出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神迹啊，也让我们给我们提醒，就是要知道信心是神让我们支取他恩典的一个工具。我们要凭着信心行事，不是凭着眼见，乃凭信心啊。信是得着的啊，就必得着。这是第三点。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我们要知道什么事情呢？要听主的话，也要明白什么事情呢？要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叫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啊！求主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心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啊！哈，刚才我们讲到说，人因为被罪玷污，人有的时候靠自己没有办法来理解啊神的福音真理啊，往往是把神的真理看成是愚拙的，是没有能力的，是软弱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在这里面这一段是在31节到37节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治好了聋哑的人，治好了聋哑的人。啊哈，那么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回到以赛亚书第35章，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里面，就是主前80纪先知以赛亚发出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关乎弥赛亚的。他说那个时候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讲到以赛亚在预言800年之后。当然，他也不知道多少年，但他知道预言什么呢？弥赛亚将来要来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呢？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弥赛亚会做这些事情。那么，照着以赛亚的这个应许，这个以赛亚的这个预言，那么这个事情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让我们知道什么呢？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位弥赛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他离开了这个推罗西顿的境界之后，经过了这个西顿，就来到底加就从底加波利境内呢，来到了加利利海，又回到这个加百农子里，就有人呢，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一个人来见耶稣。就求他按手在他的身上，那么耶稣是怎么做的呢？耶稣首先是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耶稣没有当众来医治他，这里面有他特别的用意的，特别的用意，把他领到一边去，私底下来医治他。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指头探他的耳朵，用唾沫抹他的舌头啊，这又是一个行动啊。第三就是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结果呢，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医治这个聋哑的人的这个过程。为什么这样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那个 Sinclair Ferguson 他讲的很好。他说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在医治的时候啊，他是用了这个哑语，你知道吧？因为这个聋子，这个哑巴，他没有办法能够听见耶稣的声音啊，他没有办法。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交通，但是耶稣呢，却是用这个哑语，比如用他的指头探他的耳朵，是不是要把他耳朵里面的障碍挪去？又用舌头，又用这个唾沫抹他的舌头，就是把他这个舌头上的障碍也能够挪去。那么之后，耶稣就望天叹息什么呢？又告诉他，这个医治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对他说：“以法他。”一讲的时候，他的什么呢？他的耳朵就开通了。 并且能够讲话，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也被称为什么呢？圣经当中，耶稣基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当中最美妙的一个神迹，最美妙的神，美妙在哪里？耶稣基督是不但是造我们耳朵，也是能够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心灵的眼睛的一位，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何等美好，就在这里。那么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众人的反应就说，他所做的都甚好，连聋子也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那我们回过头来再问，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800年之前就已经预言了啊！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800年就已经预言的，那么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聋哑人的心里，能够进入到聋哑人的生命当中。他知道他的需要，他也能够开启他，让他听见，让他能够看见，看见神所事情的美好的奇妙的作为。那么今天耶稣基督也进到我们的心里，他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他也能够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也让我们会用他的话语来诠释我们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周生命生命当中和周遭的一切，所以在这里，在讲章的结尾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一个劝勉：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你都要信靠他；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里，我们都要学习倾听耶稣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就是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并且遵他而行。无论在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只要你倾听神的声音，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明白神让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意义，并且愿意顺服基督，那我们的脚就会像哈巴谷先知所讲的，我们的脚会像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不会有半跌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主与你同在，你会稳行在高处。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继续的帮助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不但能够明白，也赐给我们能力、力量去遵守，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来宣讲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把下面的，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愿主格外的施恩、保守、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